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，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我是凯川。上一次呢，我们请小国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。小国牧师呢是新近加入到我们远东广播这个大家庭的。上次小国牧师特别跟我们分享了神是如何的呼召他成为传道人。当时呢，他和现在的师母去参加一个夏令会，在这个夏令会上，神呢呼召了他，但是当时他和太太啊都不明白。为什么神要呼召他使用他，如果听从了神的呼召，未来他们的路将是怎么样的呢？小国牧师，是不是当时您和师母都非常的挣扎呢？
一直在问神、神呢，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呼召我们，神呢，如果我们顺服你，我们的人生会如何呢、前面是怎么的一条路了，心里面也真的不知道，非常的挣扎。因为我告诉你，我的保险的生意很好嘛，但是神真的他的意念比我们每一个都高，他对我们的旨意真是不是每一个人可以明白的。但是就是这样子，我一年后就做了很多的准备，向我的父母交代啊，然后就进了神学院读书。现在回想已经20年了，回望的时候要感谢主，因为如果不是走这条路的话，我们的经历也没有那么精彩。我2011年我按牧做牧师了，2012年我就得了忧郁症。那时候我是很回避去看医生啊，在香港工作压力不容易，特别是在华人教会里面啊，牧师也有忧郁症嘛，你一定很不熟灵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印象，这样的想法。那时候自杀的念头啊，一直也不愿意看医生，因为我知道一吃药的话就停不下来。我什么都做过了，肩辅导啊，做运动啊，读圣经，祷告。
您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发现自己真的是得忧郁症了？
我有一天我记得我是答应了一个同工，我要照一颗主日石，我预备了2个礼拜看同一本书，同一页的书，我发现2个礼拜都是停在哪一页的，我完全没看到什么的，因为我的脑袋完全不动了，而且2个礼拜都失眠，不能睡觉。那时候我打给我的主任牧师，我说我不行了，我要停下来。那我的主任牧师就很有经验，他一听到我说我的问题，他就跟我说，小国不要担心，好好的休息一下，星期一你回来我们去祷告室，我们一同祷告、然后我跟你去吃一顿好的饭。挂了线以后，我很记得我是在自己家里的房里面，我在拼命的哭，大声的哭、然后我的孩子我的太太都在外面，他们听到我哭，打开门问我什么事，我就告诉他们，其实他们不知道是有忧郁症的，因为我怕他们担心。人看来是咒作的，变成一个好的祝福，因为那时候我的孩子还小啊，老大是10岁，老二是8岁，老三那个时候只有4岁，他们开始明白爸爸现在面对一个情绪的状况的时候、他们好像不是个小孩子啊，变得成熟了一点，也听话了多了。师母当然是很担心我了， 因为实在是什么都做了不行，我就知道不可以单单去见辅导就解决问题、
嗯、
我要看医生。那个医生真的很好，他很有经验，他知道我对药有那个抗拒的情绪，所以他慢慢的先给我很小很小的，然后慢慢加上去，就是这样子我开始了我吃药的生活。
嗯，
一直到今天，四年前我决定回应神的呼召来加拿大服侍的时候，其实我可以停药，但是我的医生就告诉我，小郭牧师，是大的转变对你有一定的压力，建议你不要停药。
嗯，
还有一件事是在我侍奉的人生对我有很大的打击，就是我太太有一天晚上她突然之间大叫，她说老公我背部很痛啊，哦，现在去了井啊，现在真的上头了啊，我应该是中风啊，然后他说完以后很大声的就昏过去了。
哦，
双眼是反白的，
哎呀，
口里就吐那个白沫的，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看到这个情况报警，非常的感恩救护车的救护员来的时候他开始苏醒过来、
哦、
但是他不停的在呕吐，我去到医院，他继续的吐，也不是太清醒的。护士就跟我说：“先生，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吧，你不用担心，但是你一定要开着你的电话，我们有什么第一时间会通知你啊。”我记得那时候回去大概两点钟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其实也没什么真的睡着，大概四五点我就听到电话，那个护士打给我。先生非常的幸运，你的太太清醒了，我们现在知道她的问题，她应该是脑出血，直性的脑出血，
直性脑出血、哦、
然后我们知道蜘蛛网膜纱窗出血，一个、
哦、蜘蛛网膜
纱窗出血，很危险，直性的脑出血、
哦、
十个人有七个人救护车来，就是来到他也是了，
哎呀，
大部分都不会苏醒过来。我一直听到那个护士说他很幸运他苏醒过来、哎、他还清醒，原来是这个原因，
感谢主、啊、
真的感谢主。因为 我教会里面呢有一个权威的医生、
嗯、
他就是专医我太太这个病，有一天他来探我太太，当时我太太已经比较康复，他说小郭牧师你真的要感恩，因为我行医四十年，这个病真的十个有七个活不过来，那三个好过来也有很多后遗症，现在师母的情况真的是神的恩典，
师母现在可以，
她 现在非常正常了、仍然美丽了、
啊、
仍然是一个我背后最重要的女人、啊、她也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、
妈妈，哎、真好，
那个经历真的很奇怪，因为当她进了医院的时候，我第一件事都告诉我，小郭你不能再有时间去忧郁了，现在有一个人比你更严重，你要全天候照顾他、
嗯、
从那天开始我就觉得很奇妙，我起初也怀疑是不是现在我压制自己的情绪了、
哎、
因为我要 take care 我的太太啊，我不能死的，我要撑着自己要顶着他。但后来我真的发现哦、原来当我的焦点不是 在我自己的悲伤，我的原生家庭，我的侍奉的不如意的时候，我的焦点在另外的地方的时候，特别是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我要照顾的我的太太的时候，我的忧郁症真的消失了，
真好，感谢主。
很奇妙，他还做了大大小小的手术，我想有十个八个吧，
哦，也这么多手术啊！
因为他很严重，一进去应该就是第一时间开脑的，但是香港的医院就是这样子排队的、
哦、
有人比你更急啊，手脚都变长了，就是这样子拖了八天才做手术，也是一个很感恩的事，就是他不需要开脑了，因为过了八天他的脑压减了、可 可以做一个轻松的手术，就是一个微创，
微创，这幸亏等这么久，
所以真的你看上去好像是不好，是拖延，对吗？
对对，
是不是神不回答我们的祷告？为什么神不让我的太太第一时间进去手术室呢？
嗯，
原来这个就是神的美意
了，真的神的美意。哎呀，感谢主。
八天以后他不用开脑，他仍然是美丽的太太，
真好。
不需要剃光他的头发，他住了医院33天出院了。出院的时候他因为睡在床上已经3-4个礼拜，他不懂走路，物理治疗要教他重新的走路。他有一些记忆也没有了。
哦，记忆会没有啊？
有一部分啊，
但是他会认得家人。
感恩他认得我这个这正南的牧师了。
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那是不会忘记的，
不会忘记，也不会忘记他的自己的孩子啊，
子
父母啊、嗯，非常的感恩，他的情绪也慢慢的稳定下来。就是因为他的缘故，我就向我的主任牧师说，我真的要辞职了，因为。师母要我陪伴，没有人可以代替我去陪伴她。其实当时也很担心经济的问题，因为我是唯一家庭的基础吧。但是也凭信心向神说，神呢，我凭信心。大概4个月吧，他的康复很理想啊，我也想不到，我以为他要起码9个月、1年的时间。我们就决定去以色列去旅行。在那边我认识了一个牧师，因为我们是同团的，原来是一个回流加拿大温哥华的牧者，他是从香港退休了回到温哥华，他也帮一间教会寻找一个比较年轻的牧者，希望可以做他们的带领啊，让教会继续的发展年轻化、嗯，就是这样子，我就被他邀请好好的考虑祷告。他说没有那么巧我可以碰到你在这个地方，他也认识我以前的教会，所以他就邀请我过来。我们也回去香港以后就很认真的祷告这件事。我跟师母的领受就是，既然神带领我们走过喜迎幽谷了，死亡也跨过了，那我们去加拿大应该不是一件这么大的事情吧，主要是神的带领，我们要凭信心、
嗯、
特别是我因为太太 的老去世的经历，我也好像是完全的康复一样、
嗯、
我开始也想我要计划我下一里路是怎么样走了、
嗯、
所以我们考虑大概用了9个月时间，全家就凭信心搬过来温哥华。我是用工作证的、
哦、
所以我真的用了很大的信心来向神说，我们什么都没有的，但是我们要放弃我们一切在香港的。特别是我在香港的时候，我们是住在那些公共房屋，就是低收入的这家庭住的、
嗯、
所以那些租金是很便
宜，对，
但是那个政府的一个房屋政策就是一生人只能享受一次房屋的福利，还了屋以后没有机会再领回那个房屋的，
不能回头，
不能。 你说的对，真的不能回头。所以我考虑了很久的时间，有很多弟兄姐妹也跟我说，牧师你这样做很冒险啊。但是我跟太太就是很清楚的在神面前就是领受，而且是有很多我们看到、
嗯
我们很清楚的是神的带领。告诉你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当我们在温哥华机场，我们一家5口，我们大概用了45分钟吧就办了5张的签证，很顺利的。然后我们要出去了，快出去的时候有一个官员，他是配着那个手枪的、他跑过来，那我开始紧张了，什么事了？你知道他叫我什么吗？牧师
啊，牧师牧师、
他叫我一声牧师，我就奇怪为什么他叫我牧师，我他的样子我不认识他，因为我在加拿大没有一个亲人的、原来他告诉我，哎，牧师我怕你付多了钱，因为你太太的以前已经付过了，现在不用再付， 你给我看一看，我回去帮你查一查，如果多付了我们会退回钱给你的，真奇怪。
但是他认得您吗？
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知道我是牧师。然后那个对话里面他有三次叫我牧师，最后他告诉我，哦，你没有付多钱，你付的钱 是对的，所以你可以安心出去啦。
哦，
那时候那么教会的执事都在外面等我，很焦急，为是不是我的签证有问题了。
对对对，
我就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，先生你是去哪里的教会的？
嗯，
我想他一定是基督徒吧。
对，
很奇妙的回答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的。当时候神有一个感动给我，我跟神讲，神我真的没来错这个温哥华，不知道他是人或者是天使。现在回想，我想他不是人来的，可能真的是天使，因为他没有必要称我做牧师吧。
对，
不要需要那么礼貌，特别是他可以讲广东话的。我问他，你是不是很小在这边生活？他跟我说他在这边出生，但是他的父母在家里还说广东话，所以他懂广东话。
会说广东话，
觉得，哦，神啊，你这个是
印证、
我就是来到一个你要我来的地方。
嗯，
我现在都觉得这个很
太奇妙了哈，这个经历
也是很惊恐的经历。
惊恐的经历。
为什么他会说跟我庆祝我在牧师，但是他从来没去过教会？这个就是很
奇妙的一件事。
奇妙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来到加拿大服侍啦，有三年多的时间。
嗯，
但是在三年的六月份，我的忧郁症又复发了，发作了。
哦，不是一直在吃药吗？
一直在吃药，但是我
还是会有
给自己的压力啦，工作上也有实际的压力啦。我开始看到自己去到个边缘了，我就去跟医生说我的情况。他跟我说，小郭，你的忧郁症复发了，你先休息一下吧。休息三个月的时候，我就想这样子下去会连累我的教会吧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康复。加上在这里我们有的朋友不是太多了，我们的支持系统也不像香港了，我就最后跟教会请辞，因为我相信我要更长的时间去休息，大概休息了六个月吧。有几个很好的朋友，他们都是一些属灵的长者，总共有三个，他们都不约而同的跟我说，小郭，你前面的路怎么打算？我说真的需要从环境里面走出来，给我一个新的目标或者是环境去继续服侍神，但是我没有什么头绪啊。那时候我真的不明白，也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但是那三个属灵的长者都跟我说，他们三个都不认识对方的，你知道他们跟我说什么吗？
嗯，
他们三个都跟我说，你去找远东广播的真牧师啦，我相信你的恩赐可以帮助他，因为他是找那个接班人呢。我起初听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开玩笑，我从来没做机构的经验，何德何能呢？真是很奇妙。还有第四个人也是邀请我见见郑牧师，那个就是郑牧师自己的。没想到他会找我，我以为他只是找我关心我一下，问候而已。有一天我真的印证那三个不同的属灵的长者建议跟郑牧师的邀请，我就跟郑牧师见面，原来他真的想找我帮忙他。但是我跟詹姆斯说，我说詹姆斯，我何德何能呢？没这个能力帮助你。但是我们上年暑假的时候去了一趟 Calgary， 回来以后我有一个感动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感动，跟我的太太说，哇，我觉得好像神有一天要带我们去 Calgary 侍奉。但是我的太太很大的反应，哎， 不要这样子赏，因为太冻了，那边
很冷，
很冷呢、哦、哈、嗯哦。小孩子也没有什么好感，
嗯，
但是那个感动越来越大强烈，我就跟我的太太一起的分享，然后他开始也有感动了，
嗯，
我们就叫一个方向祷告了，我们又开家庭会议啊，之后我们很清楚神要我们搬过去，我相信神会预备侍奉的机会。当詹姆斯邀请我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 我不是那个料但是你在 Calgary 会请人吗、清洁那个洗手间我可以的我也不介意，只要是侍奉上帝都可以了其实我是说笑也是说真的，因为做什么不重要，就是侍奉上帝就可以，但是我知道远东没有 office 在那里的，
嗯，是
想不到詹姆斯的反应很大，他说你是说真的说假了，不会吧，我跟我讲你要去 Calgary， 就是在过去三四年我一直找合适的人在 Calgary 代表我们远东，一直找不到，因为没有人愿意从一个温暖的地方搬去一个比较冷的地方，现在有一个人出现在我面前了，终于出现，就是你，
嗯，真是感谢主、啊、
就是这样子我来了远东，
就是我们远东真的有这个意向要在 Calgary 啊、
嗯、
在 Edmonton 啊、
嗯、
其实都要有我们自己的地方来帮助那一些弟兄姐妹，特别是从、
嗯、
从中国大陆啊、
嗯、
或者从香港来、
嗯、
来的同胞、
嗯、
那我们的节目也都针对于他们，不用看人的计划，我们只要是专注在神的里面就好，而且看到您一路走来真的都有神的美意，真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、啊、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我们看的只是现在这一点、啊、甚至可以说我们看不了几天以后的事、
嗯、
但是神已经把我们几年十几年、啊、我们的一生都看过了，
对，
希望呢神在这当中带领您和师母还有孩子们、
嗯，
能够真的在 Calgary 啊，好好的建立我们远东的分支机构，
嗯，
让更多的人来得享这个福音的真道，
嗯，
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有这个永恒生命的祝福。
Yeah.
各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